佛陀的智慧，写正《金刚经》，中华国际传媒出版集团雪墨著。《金刚经》与文化自信。近几年，国家一直在提倡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。那么，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？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是什么？是什么样中华传统文化能跟世界上任何一种优秀文化、强势文化平等对话，而丝毫不显损色？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？如何建立？我在本书中探索的便是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在这个时代，中华传统文化的声音离中国人的生活很远，我们很难听到真正的源于传统文化内部的声音。在很多人眼中，中华传统文化就是那些小数性的、表象性的东西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就必然不会得到世界的关注和重视，世界还会因此误解和忽略中华传统文化，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低层次的、原始而落后，仍然在解决人类的动物性需求。实际上，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先进、非常优秀的，它既是杰出的德性文化，也是杰出的智性文化，换句话说，它是德智兼备的。他关注的是人类的心灵、灵魂、自由、大爱和信仰，承载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绝对真理的东西，超越智慧。在佛家文化的代表经典《金刚经》中，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。《金刚经》承载了佛家文化中最核心、最精髓的智慧，也正是这种智慧让佛家文化在数千年里一直照耀着人类的心灵。此外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也很了不起。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术道，以及道家文化所强调的道德，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常说的文化之根，就是儒释道文化。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条根，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生命力。中华民族的美德和智慧都源于这三条文化之根所提供的滋养。这三种文化能够得到传承，中华文化之根就不会断，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树就不会倒塌。哪怕当下的它显得有些苍老也没关系，只要我们给它注入时代之水，用时代的阳光照耀它，它就会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，而且将自己的根系扎得更深，用它独有的生命气息来滋养它扎根的这片大地。习主席也说过，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，如果抛弃传统，丢掉根本，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。换言之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，儒释道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。儒家文化的代表经典是《论语》，它是儒家文化智慧的等级。道家文化的代表经典是《道德经》，它是道家智慧的等级。佛家文化的代表经典则是《金刚经》，它是佛家智慧的总集，因此对他们的学习和传承非常重要。我在本书中着重表述的便是以《金刚经》所承载的智慧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，所以我对《金刚经》的解读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我的侧重点不在于知识性的文化解读，而在于更为全面的还原《金刚经》的本意。此外，我还介绍了《金刚经》的背景，以及佛家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。 这些都是其他人的解读，不曾涉及的内容。如果将《金刚经》比喻成一座冰山，我不但会解读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，也会解读冰山隐藏在海底的部分，甚至会告诉你冰山是如何形成的，它如何在气温、人为等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不断的变化。从十七八岁开始，我的大半生都在研究和实践传统文化。我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在填充自己的知识库，而是在用传统文化的智慧指导自己的做人，让自己明白人该如何活着。我深深地尝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甘甜，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。我知道西方文化虽然有其过人之处，尤其是它不重外向而重实用的实用主义精神，但东方文化中的一些精髓和宝贝却是西方文化却缺乏而且需要的。因为熟悉之后的明白，我有了一种自信，这种自信不仅仅源于我自己，更源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。如果通览中国史书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圣贤，他们高贵、睿智、通达，虽然经历了无数的人事变迁，却始终守护着自己的风骨、气节和德行。他们为中国历史贡献了无数壮美的风景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熏染，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髓深入他们的生命，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们的价值取舍有着深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，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铸就的圣贤，包括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孔子在内的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及弘扬者，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铸就的圣贤。他们因中华传统文化而改变了生命，也验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。这一切如果被岁月尘封，或被时尚文化的喧嚣所掩蔽，就太可惜了。这种感叹是我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。在本书中，我想告诉世界，中华传统文化到底在讲什么？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？是什么使佛陀成为佛陀？又是什么使凡夫成为凡夫？我知道，我们掌握的不是数千种知识之一，而是一种改变生命、改造灵魂的秘密，是老祖宗留下的最有价值的秘密。因为掌握了这个秘密，我们不管站在哪一个舞台上，与哪一种文化对色，都不会逊色。这就是文化给予我们的尊严与自信，这种自信是无求无敌的心境所带来的，不需要建立。只要你实践中华传统文化，在它的指导下生活，在它的指导下历练你的灵魂和生命，你自然会拥有这种自信。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希望每一个打开这本书而且一直读下去的人，都能得到这份传承了千年的礼物，拥有一份文化所赋予的自信。是为序，雪墨写于依山书院，2018年1月。般若部经典，登汉传汉土，魏晋南北朝，始传于教内，诗人重玄学，承上老与庄，承上虚无者，兴趣般若空，僧人为弘法，玄学解般若。按传统说法，佛家的般若部经典是东汉时期传入汉地的，金刚经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传到教内的。当然，对于这种说法，目前还有争议。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崇拜老庄，对玄学的兴趣很浓，整天聚在一起清谈，也就是品茶喝酒，谈玄论道。 老是聊一些不着边际神神。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崇拜老庄，对玄学的兴趣很浓，整天聚在一起倾谈，也就是品茶喝酒，谈玄论道，老是聊一些不着边际神神道道玄玄妙妙的东西，对衣食住行传统礼教的话题不太关心。当时的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都弥漫着这种风气，有些和尚发现《金刚经》之后，就把道家思想和佛家的般若经典相结合，向知识分子推荐《金刚经》。知识分子一看《金刚经》，既有玄学的味道，又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就马上接纳了它，开始研究和传播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最早的传播。注意，庄子的很多思想都跟《金刚经》非常相似，跟《大手印》也非常相似。因为人类智慧到了最高境界时，其实是相通的。比如，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写道：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；莫瘦于上子，而蓬足为腰。秋毫。”指秋日里青草的尖尖，跟佛家中的芥子那须弥是同一个道理。就是说，一滴露珠可以折射一个世界，一粒尘埃有宇宙的全息，一个人也是整个人类。所以齐物论有很多跟金刚经很像的内容。佛教传播真正的生命力，便在于因智慧的基因与其他文化相融，它嫁接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发生变化。而佛家精神也会像水一样，可以注入任何容器，不会被名相所限制，这是佛家最伟大的地方。不过当时的传播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知识分子对佛家的空产生了误解，以为它跟道家的虚无是一个东西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但那些和尚们出于好心，想要传播《金刚经》，不但没有解开这个误会，还应和了这个观点。于是，佛家虽然在当时得到了传播，但误解的种子就种下了，一直影响到后来佛教界对佛经的理解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学者认为佛家的空就是虚无主义。2011年5月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我的小说《西夏咒》的研讨会，有批评家便指出了他所认为的佛家的弊病，也就是佛家崇尚虚无主义。他之所以这么想，就是因为他误解了佛家的空，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事实上不是这样。针对他的看法，我说佛家正好不是虚无主义，因为佛家的空是流动的变化的有，就是说佛家的空是一种变化。佛家相信无限的可能性，认为世界上没有本体不变的独立存在。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，很容易产生偏执，甚至置换为实，以为眼前的现象就是永恒，要么陷入虚无主义。实际上任何现象都是假象，都会变化，没有永恒的好，也没有永恒的坏。对于我们个体生命来讲，决定因素是人心，人心左右着人类的行为。历史上的很多事件，很多变革，其推动因素都是人心。人先有念头，再传播念头，影响他人，但量变引起质变，于是因缘具足，改变就发生了。世界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着，万事万物生生灭灭，念头的生生灭灭影响了人类所有的行为和活动，也构成了人类所有的历史。但究其根本，都是坏，因为一切都在不断的流失， 人类有历史，是因为记忆变成了文字，文字又影响了更多人的记忆，这样生生不息的传播和延续。同样，人的故事也是如此。释迦牟尼佛活着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现在其实已经没人知道，也没人在乎了。人们在乎的是传说中的他，而不同的人关注的又是不同的传说。有人关注他的故事，有人关注他的神意，有人关注他建立的世界的神奇和美好，有人关注他那高于现实的某种外象，也有些人关注的是他的智慧，是金刚经中讲的那个东西。不同的心构成了不同的解读，构成了不同的选择，也构成了不同的命运。要是有人否定了选择的作用，就会陷入虚无主义，他们不认可变化的真理，不在变化中建立价值，而消极地接受命运，认为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所以一切都没有意义，那么就听天由命吧。这时人就会完全否认主观能动性，盲目地顺从肉体的欲望，盲目地服从命运的力量，把自己化为一只没有灵魂的芦草，随波逐流，等待那腐朽的结局。所以虚无主义就像一剂精神毒品，会让人丧失活力和激情。盲目否认生命的价值，金刚经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偏执，既不偏执，避免消极和放纵，也不知有，避免执着和贪欲。所以如果把金刚经的空当成虚无主义，就是没有看懂金刚经。这个偏差如果不能解除，人即使信仰佛教也得不到解脱，因为他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佛教。对于空的偏执，在一些走偏的禅宗信仰者中找到了市场。我们先看那首非常流行的偈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注意，本来无一物要是理解为什么都没有，就成了虚无主义。但错的不是慧能，因为他的原话是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惹尘埃。他的后世弟子因为不了解，没有达到他的境界，就把这句话改成了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当然要是这个物是指永恒不变的本体也没错，要是他把无一物理解为啥都没有的空，就完全错了。因为他会认为涅槃是空的，修行是空的，六道是空的，最后什么都是空的，就显如断灭了。断灭是不能解脱的，直到今天在中国佛教界的某些教派中，断灭的观点仍然拥有很大的实力。断灭一旦出现，就会把整个佛教的真理消解掉。过去很多人在解读金刚经时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出错，罗什之遗本从此闯海内，或爱文字美，或喜其哲理，或精条心诀，或以物直论，信徒日日诵，灵验逾千年。最早的佛经不是文字，是阿罗汉的记忆。阿罗汉听了佛陀讲经，就把内容记下来了。很多阿罗汉都记了几百部经，有时一切经典就会出现多个版本。金刚经的版本就很多，现在流行的是鸠摩罗什译的版本，因为其他人是直译，也就是按照佛经的原话一句一句的翻译下来。这种译法虽然有它的道理，但不一定流畅，因为释迦牟尼的说话方式跟咱中国人不一样。 如果把他的话直接翻译成中文，味道就不对了。鸠摩罗什用的是译译，他的译本最好，也最受欢迎。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先生，已翻译了我的大墨迹《列缘》，莫言的作品就是他翻译的。他也是海外著名的汉学家，我跟他交流时谈到了类似问题。很多人翻译中国小说时都会逐字逐句的翻译，可以进行英汉对照。有人希望我的作品也能这样翻译，以后出英汉对照版，但葛浩文先生反对。他说，如果这么翻译小说，雪墨的小说就把作品给糟蹋了。应该把雪墨作品翻译成外国人喜欢看的形式，就是说应该用美国人的语言习惯翻译雪墨作品，不要管具体的句子。他翻译莫言作品时用的就是意译，甚至有评论家说，不是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而是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。鸠摩罗什用的就是葛浩文的这种方式，他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，把佛经直接用中文流淌了出来，即信达雅，又符合佛陀的本意。鸠摩罗什的文字很美，有一种说不清的意蕴。诵经时，我像沉浸在一个巨大的磁场之中，心会非常宁静，我甚至能触摸到释迦牟尼的心跳。所以很多人读《金刚经》时都会选择鸠摩罗什的译本。这一次我解读《金刚经》也想这样，我不会逐字逐句的解读，告诉你哪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哪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会直接用你喜欢听听得懂的语言，把佛陀想要表达的智慧传递给你，让你不但看懂文字，也能感受到《金刚经》文字背后的秘密。